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崇拜的事情啊。什么是崇拜？我说崇拜离不开在真理中的敬拜，也离不开我们心灵的敬拜。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今天呢，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我们约翰福音今天是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而且我们读了4篇23篇。很多弟兄姐妹不但会背，而且呢还会唱，是不是的？我们在这里面有弟兄姐妹会唱，我想很多人都会唱这个4篇23篇。如果你还不会唱，那说明你不会背。那么弟兄姐妹回家去把23篇好好的背一下，这个23篇非常美啊。那今天的经文呢，大家也非常熟悉，而且很喜爱，它给你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大家有没有想过，青青的草地，是不是？然后呢？还几百的羊群啊，那涓涓细水，还有一个牧人拿着一个杖。你常常是不是想到这幅画面？在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画面呢，有很多基督徒艺术家就用这个圣经这段经文呢来作画，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灵感。如果弟兄姐妹回到你去看一些博物馆的话，你比方现在 DC 那个National Gallery of Arts， 它里面有一个展馆，全是展览那个圣画，其中就有耶稣牧羊的这个画面啊。耶稣抱着个小羊，也是耶稣去山野下面去寻找那个羊。那这是都是从这些经文过来的。那在圣经里头啊，很多地方啊，谢谢，都讲到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羊。上一次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我们读4篇100篇的时候，那就有一句话，是不是？我们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但弟兄姐妹知道，可能清楚，耶稣有没有放过羊？没有，是不是？他33岁出来的时候，来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33岁出来之前，他做什么？但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他怎么说？说我是好牧人。那耶稣从来没有放过羊，他怎么说我是好牧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为什么？圣经是用我是好牧人来做个比喻。你知道人神讲话的时候我们听不懂，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讲话也听不懂，是不是？人家讲英文我们可能听懂一部分，如果你是到美国来读大学的啊，自小生在美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像我们这么大的英文来美国的话，英文听懂一部分，不是每个字都能听得懂，是不是？有的时候沟通也很困难。如果讲阿拉伯文呢，也学过可能还听懂一点，要是没有学过呢，也不知道讲什么。我有一次有个同学，他是菲律宾人，那天呢我们组织是国际留学生呢来 DC 看那个大屠杀殖民馆。那么大家就问他，你去不去啊？他说他去啊。然后他问我 Are you going to die today? Are you going to die? 我说我 No, I'm not going to die. 菲律宾人他讲这个话 Today 他讲 to die。 那有的时候这样的笑话，是不是？ Are you going to die? 当然不 to die， 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语言都很难沟通。如果天使跟你说话，听得懂听不懂？我们也听不懂。如果天父跟我们说话呢，当然听不懂。这个神和我们之间的差距，不是一张的差距，一千张的差距，是一种永恒的差距。所以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对我们说话，用人家的比喻对我们说话。什么比喻呢？比方说窑匠和泥土的比喻。弟兄姐妹知道窑匠吗？我们是他手做的那个艺术品，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有的时候用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来比喻，有的时候是夫妻的关系来比喻我们神的关系。那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是用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来比喻神和我们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是在中国大陆，你们放羊的人可能 没有人放过羊，我也没有放过羊。我以前有个老师，他放过羊，文革期间他被迫流浪到新疆，他放过羊，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羊的故事，所以我还记得一点呢。但主耶稣讲我是好牧人，这是有道理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读旧约圣经的话，在旧约里头有很多冒牌的牧人。什么叫冒牌的牧人？他们是假牧人。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你读圣经啊，你读的那个是弥赛亚书第56章啊，9节到12节，那讲那些牧人呢，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想不到群羊的需要。那这些牧人是什么呢？那些官员们，那是假祭司、假先知。弟兄姐妹，打假哈，不但是中国的问题啊，中国是打假烟、假酒、假文凭是吧？假官员，假历史上都有的，人的本性里面就有假的东西在里头。所以在犹太人中间，在先知里头啊，以赛亚里面就讲到假牧人，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想不到群羊的需要。所以在以斯结束34章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怎么说啊？他说你们这些牧人啊，只知道牧养自己，吃羊的脂油，吹羊毛，宰肥壮的，就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悲坐的你们没有轮回，是伤的你们没有寻找，你们却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为没有牧人，我的羊就分散，既分散并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旧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是讲到所有的子民没有人引导他们流浪在外。所以主耶稣圣经上最后讲的，神怎么说？神说我要成为他们的牧人。这是在以西结书34章15节16节他们说，我得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大家注意这个词哈，我得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我叫弟兄姐妹记住这一字，我下面跟弟兄们解释为什么圣经把躺卧放在第一位。我便亲自做我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伤的我便找回，悲坐的我便领回，受伤的我便缠裹，有病的我便医治。在主还没有降生之前，几百年前的时候，圣经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成为我们的牧人，要牧养我们。那句话就应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如果你没有读过旧约，你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是一读过旧约以后，你明白了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为什么世上找不到好牧人？如果你打开报纸一看看，贪官污吏太多，寻求自己的利益太多，谁去牧养别人？但神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但是主耶稣讲我是好牧人这句话，我们可能不大清楚啊。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圣经看看你的圣经啊。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个好字英文是什么？英文是什么？我是 good shepherd， 我们英文方面好的。但是在原来的文字里头，它不仅是好啊，弟兄姐妹，还有美的意思。我不但是个好牧人，我还是个美的 beautiful 这个牧人。所以有的英文圣经就改译翻成 I am the shepherd, the beautiful one， 我是一个美丽的牧人。弟兄姐妹，这儿圣经是个很美的事情啊，大家注意听这句话很有意思。圣经用的字很考究的，神不单单是我们好的牧人，道德上好的，更是个美的。好跟美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我举一个例子，你给你儿子画一幅画哈，让你儿子去画一幅画，你的女儿去画一幅画，他画的是一棵树，在道德意义上来讲，这棵树能不能接受啊？当然能接受，他没有画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没有画很黄色的东西，没有画一些很黑暗的东西，你觉得道德上It is good, morally good， 但是不是很美？那未必了，是不是？所以道德上的好跟美是有区别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你可能清楚了。你比方我们对父母的孝哈，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父母，我们养他，替他买东西给他吃，买衣服给他穿，给他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住，这在道德意义上来讲是值得称赞的。你做得好，做得对，你至少赡养自己的父母，对的。但是是不是会很美，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给自己父母吃，给他穿，给他房子住，是不是觉得很美？那不一定。你知道我们中国的孔子啊，孔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讲过什么话？他说有一天他有个学生来问他说，老师啊，什么叫孝道啊？孔子接着这个问题大发感慨，他什么叫孝道啊？现代人，他当时讲了，说现在的人啊，一讲到孝道，就是能养、赡养自己的父母。但下面一句话，孔子怎么说？孔子说啊，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礼，何以别乎？他仅仅是赡养父母，没什么了不起啊。你要养马，你要养狗，如果你心中没有对父母那个敬，你养自己的父母跟养狗养马没有什么区别。哦，这句话太重了。那么还有一句话，后来有一天又来一个学生问孔子说，老师什么是孝道啊？孔子讲了一句话，孔子说，是难，舍就是严肃的舍哈，难就是困难的难，是难，你给他吃给酒给他喝，你以为那就是孝吗？困难的是舍难。什么叫舍难？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帮助父母的时候，你给他吃给他穿，你帮助他，你赡养他，你给他房子住，你可能外面做的是非常的好，从道德意义上来讲值得称道，但你的心里头有没有喜乐？你心中没有喜乐，没有甘心，没有爱，你的脸上颜色都不一样了。养父母的难处在舍难，心中愿意喜乐高兴，你脸上才有美丽的笑容。孔子讲这个话，我在这儿今天不是讲孝敬父母的道理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孝敬父母，我是用这句话来说明一个道理，道德上的好跟美是两个概念。你养自己的父母，你爱他，你继续给他吃给他穿给他住，可从心里头尊敬他，爱他，喜欢他，这是两个概念的。我们中国人自小长的孝道，没有人不要孝敬父母的，但仅仅吃仅仅住仅仅穿，那仅仅是道德上被称许的，是可以这么做的，做得不错，但是脸上有笑容，心里面有喜乐，那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好跟美它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就耶稣在这儿讲，我是好牧人，什么意思？我不单单是牧养你们，引导你们，看顾你们，保守你们，出于自己的勉强，不是的。我帮助你们，引导你们，看顾你们，不是我勉强迫不得已，而是我内心深处我愿意，我爱，我是因为了舍命我愿意这么做。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这个意思，不仅仅说我今天看着羊啊，我没有离开我的岗位嘛，我在看着这个羊啊，啊，那不是主耶稣讲的好的意思。讲的好，我内心心甘情愿爱羊，羊就是我的宝贝，羊就是我用自己的生命所赎买的，这是我的羊。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我上面解释了什么是好牧人。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啊，好牧人和我们每一个羊的关系，我们都是主的羊。那么这个也主的是个牧人，这个牧人跟我们什么关系呢？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提到四种关系。因为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神的话，哪四种关系呢？一个真正的牧人呢，他首先要认识自己的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十四节上面讲，第十章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牧人认识自己的羊， 我想弟兄姐妹可能看第一眼看到很多，你没有放过羊的话，你没有见过羊的话，你可能看第一眼看到不少。有的时候看一个牧人呢，哇，前面有几千头羊，一个人在后面去赶着羊，你说怎么可能一个人认识几千头羊，而且羊都长得差不多，你怎么认识啊？那是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一个人家的羊不会太多，几十只羊，每个羊的名字他都知道，每个羊的脾性他都知道，每个羊的性格他都知道。所以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听得懂我的声音。就好牧人认识每只羊，他认识每个羊的需要，认识每个羊的性情特点。我刚才让弟兄姐妹记住那些经文，神说我是我民的牧人，我要让他们躺卧安息。刚才叫弟兄姐妹记住那个经文，为什么躺卧放在第一个地方，是圣经有道理的。一个真懂羊的牧人，真认识羊的牧人，他知道让羊怎么样躺下来安息，躺下来休息。我们没有放过羊的人可能不知道哈，你问过那些放羊的人，你让羊躺下来休息不是简单的事情。你让你的儿子说躺下来休息，看听不听，他不听你的，羊就更难了。以后羊啊，请你躺下来休息吧，羊不会瞒你账的。让羊躺下来休息，除非你了解羊，否则你不可能让羊躺卧下来安息在溪水边，不可能的。除非有四个条件满足了，你才能让羊躺下来休息。第一条件是什么呢？羊没有恐惧的时候它会躺下来。如果羊心里充满了恐惧，这个羊绝对不可能躺卧在青草边，不可能的。你有青草，你有溪水，你这么好的地方让你躺下不舒服吗？它躺不下来的，弟兄姐妹，从它心中没有恐惧，羊才会躺卧下来。第二，羊与羊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摩擦，羊才会躺卧下来。你知道羊跟人差不多吗？为什么圣经上用羊做比喻啊？人没有别人的时候很孤单的，有人别人的时候也会有矛盾的。所以我们说人与人之间像刺猬一样，是不是这样的？离开你我很冷，可在一起就错人，是不是？是难受。羊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矛盾，会打架的。所以一个羊一旦是有抵触的话，他绝对不会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息在溪水边，他不会躺卧，他不会安息的。第三点，如果羊啊它身上有寄生虫来咬它的时候，你们知道动物身上有很多寄生虫吗？是不是？如果寄生虫咬它的时候，它不可能躺卧下来的。还有外在有敌人来攻击它的时候，有狮子有老虎在虎视眈眈的时候，它不可能躺卧在青草地上，不可能的。第四点，羊是绝对不可能躺卧的，除非羊吃饱了肚子。如果它饥饿，它不可能躺卧在青草地上。就这四个条件才让羊安息在溪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你不了解羊的这些特性，我跟你说，你让它躺卧它也不会躺卧的，你让它安息它也不会安息的。主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他知道这些羊的需要。主说我们就是他的羊，他是我们的牧人。你想想这四个特点我们有没有？你有没有床？有床可能睡不着，为什么？有没有东西吃的？有，可有的时候不想吃，为什么？你为什么心灵深处就没有躺卧，就没有安息呢？羊他自己不能躺卧，他自己不能安息，除非牧人在他身边的时候让他吃饱，让他有地方去保护他，他才有安息。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想一想自己啊，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心灵不能安息在青草地上呢？躺卧在溪水边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内心有恐惧的时候，我们心里不会有安息的。你心里有没有恐惧？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恐惧的。我们怕失去工作，我们怕失去家庭，我们怕失去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还怕有一天我们的儿女背弃我们，我们更怕有一天我们的生命 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人的思想不会没有恐惧的，人人都有这个恐惧，所以你坐卧不安，有的时候你自己都感觉不到，我为什么心里面有个东西好像在不断的搅动我，让我心里没有安息，有没有？有的。你永远人与人之间永远矛盾，矛盾有没有？儿女和父母亲，儿媳妇跟婆婆公公，你和你的兄弟之间有没有矛盾？丈夫和妻子之间有没有矛盾？你和你同单位的人有没有矛盾？你和你邻居有没有矛盾？这些矛盾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你心中没有安息，你怕不怕外面有东西来攻击你？你怕的，怕有一天突然一个灾祸突然临到你的身上，你怕的。你饥饿不饥饿？你饥饿的，心中有一种永远不能满足的感觉，觉得我要全力往上去追，追什么你永远也不清楚。为什么人不能躺卧在青草地上呢？圣经上说，除非有个牧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牧人。羊自己不能得到安息的，我刚才讲了，羊自己不可能躺卧在青草地上，除非有牧人让你躺卧在青草地上。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到神的面前来，主啊，你把我心中的恐惧挪走，你把我心中的永远那种征战、那种苦毒、那种矛盾的挪走。主啊，也求你让我心中不再被那种外在黑暗的势力啊所吓倒，让我心中知道我最不能满足的、寻求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满足我。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两句话，一个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双边的关系问题。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是神的羊，也是主的羊，主认识你，问题是你认识不认识你的牧人。有的时候我们像一个孤单的羊啊，在外面流浪，在跑来跑去，心里充满恐惧、紧张、不满足、饥饿，所以不能躺卧。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牧人在那个地方，你和这个牧人什么关系也没有，所以你不能躺卧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你不能躺卧？为什么有床也睡不着呢？你问自己，我和牧人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从来跟牧人的声音你都听不懂，那你跟这牧人的关系是太遥远了，是不是？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他跟你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主是我们的牧人，主认识我们，我们是他的羊，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的牧人。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关系是什么？是引导羊。那好的牧人他一定要引导羊群。在第四节上面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27节上面又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啊，羊跟着我，跟着牧人。你们知道羊很笨的，我知道大家很聪明，但实际上说羊很笨。为什么羊很笨呢？羊啊，有的时候他不知道啊，不认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羊不认识路啊。不是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是方向感特别模糊啊，那不一定的哈。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也糊里糊涂，认不清楚道路啊，什么方向走，我就搞糊涂了。特别我现在有个 GPS 哈，有的时候跟着他走，我去过你家好多次，你问我你家在哪儿，我都不清楚的，我像个傻瓜一样，真的有的时候。GPS 把我变成很蠢了，因为我去过你家好多次，但是路我还不知道。那羊呢，真的是非常笨，笨的时候是什么？他不认识路，他会迷路。他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草地，什么地方有水喝，除非牧人引导羊，所以这个羊啊就在贫瘠的荒芜之地游来荡去，最后死在荒山野岭之中。那羊还不仅是个如此呢，羊笨的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呢，他一旦找到一块草地以后啊，他就埋头在那儿啃，在那儿啃，在那儿啃，这把那块草地全都啃光，不然啃光呢把根也啃掉，把那块地给毁了。那这是羊的特点。这为什么好牧人让羊在吃一段时间以后又把它赶走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草。所以牧人一定要引导羊，羊一定需要牧人来引导，羊才有草吃， 才有水喝。我刚才让弟兄姐妹注意这圣经啊，圣经上是说羊跟着牧人，哎，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说法？这里没有说羊赶着牧人啊，这个牧人赶着羊，有没有这么讲法？没有的。是什么意思啊？一群羊在这儿，牧人在前头走，弟兄姐妹，他不是在后面赶着羊。你们看个第一眼的可能看太多，有的时候你看看那个牧人，一大群羊在前头哈，有两只牧羊犬在后面赶了哈，那牧人在后面赶羊。那地上常常看到这一点，那西方人是这样放羊的，用牧羊犬嘛，但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放羊不是这么放的，放羊是一定是牧人在前头引着羊往前走。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导游啊，带着一帮游客在巴勒斯坦那儿 游览那些圣地，正在旷野走的时候呢，看到一群羊在那儿，那时候那个牧人嘛，就逃逃不那个导游啊，就逃逃不去解释哈，我们这个地方放羊是怎么放的，跟你们这个西方不一样，你们西方是赶羊走，我们这儿是领羊走啊，牧人在前头走。哎，这讲着讲的时候，那个游客中间有一个游客啊，就正在回头从窗子外面呢，他在车上面，公共汽车上面啊，那个旅游车上面，回头看看窗外，不对呀、啊，他说导游不对吧，你看看，我看到外面就有一群羊，你看牧人不在后面赶羊吗？你说怎么是在前面引导羊啊？哎，那个导游一看是的，好像是不一样啊！停车！他把车停下来，他一下了车，跑去找那个赶羊的人。过来会上来以后，他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这个老伙计啊，他不是牧人，他是个屠夫。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真的事情。所以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啊，如果你后面是赶羊，你不是个好牧人，好牧人就是在羊前头引导羊。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羊，主在前头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什么地方有青草地，什么地方有水，主耶稣在前头引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羊啊，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弟兄姐妹，不要说传道人了，就知道哈，传道人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在神的面前他是不是祷告寻求神，听神的声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哎呀，不知道怎么办了，下一步该怎么走了，往哪儿走呢，没有方向呢？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在前头领着我的羊。所以神的牧人啊，主是大牧人，他在前头引导你。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该什么路可走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你引导我们，让我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寻找那安息之地。以前在7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传道人叫 Ken Cobb， Ken 就 K-E-N，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传道人呢？他开了大汽车哈，大的 bus， 一家人就开着 bus 到处去传福音。在70年代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办过杂志啊，传福音的杂志，还办过电台。他有一次啊，他到了爱荷华州的 Dayton， 我们那有没有从 Dayton 去过的？有没有人去过？哦，还有人啊，到过那个地方，75号公路，是不是？他到75号公路的时候呢，他车上有他的儿子、他的女婿、他的太太。他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 food 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 sign， 你们知道高速公路边上有很多什么停车休息的地方吗？他75号公路看到一个 sign 的时候，那个标志的时候，他儿子就说，爸爸，我们能停车下去一下，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好，那他们就开车下去。他们下去的公路呢，75号下面正好是741那个路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知道这个路哈，那地方正好有一个吃的地方，他就停车了。那这个时候，这个 Ken 这个传道人心中一直是一个挣扎。什么挣扎？他说，神啊，我这一辈子哈，就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到处开着车去传福音，难道我一辈子就是这样走下去吗？我的妻子、我的儿女都在车上面，那就到处去传福音了。你们知道传道人不是你们想象那么简单啊，开始到处去跑。他说，主啊，我下面一条路该怎么走呢？我继续走下去这样做呢，还是别的一个方向去侍奉你？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sign， 给我一个标记，让我明白？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当他儿子说，你是不是停下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的时候， 他就把车就开到了停车场，儿子女婿都是下去了，去这个披萨店去吃那个披萨。他太太叫 Barbara， 他 Barbara 问他，你要不要去吃下去吃点东西，他说我不要，我不想吃。他一个人坐在车上面，坐了一会以后，他说我要去买点东西来吃，买一杯水来喝，就买了一杯咖啡。从咖啡店刚走出来的时候，他边上有公共电话亭，公共电话响了，当当当当当一声，一当当两声，一当当三声，十声也没有人来接电话。他看看周围，没有人接电话，为什么电话铃响？公共电话铃为什么响呢？当当当当，一当到十五、十六，还没有人来接电话。这时候 Ken 就知道，他说：“这个是不是有紧急事情啊？为什么这个电话这么长也在打？而且这个电话铃不断的。”他就想，是不是可能有紧急的情况？我应该去帮帮别人。我想传道人都会这种心智的。他就拿起电话，他说：“喂，有事情吗？”对方呢？是当时那个接线员，你们知道七十年代还没有这个直播电话的，接线员说：“哎，这个长途，我现在找一个叫 Ken Cobb 的人。” Cobb 一听就说：“哎 ，crazy， 你神经病啊！这怎么可能开我的玩笑嘛？哈，你想想看，你到 Ohio 就跑一趟开玩笑，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人家怎么知道他在那个地方？他说你神经病，怎么可能？”那个接线员就说：“先生，我要找一个叫 Ken Cobb 的人，他在不在？”他听起来那接线员好像不是跟他开玩笑，他就说：“我就是 King Cobb， 有什么事你跟我讲。”他说：“你有长途。”他说：“怎么可能有人找我？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他把电话接过来，好，电话接过来以后，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哭了。他告诉他：“我叫 Milly， 我从费城打过来，费拉德菲亚打过来。”他说：“我为什么打过来？你知道，我不想活了。”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我们准备死了。我正在给自己留遗嘱的时候，我心中有个感动，我觉得要跟你讲几句话。因为我以前看过你的，听过你的那个福音广播，通常给你打个电话，可是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可是我心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电话号码，所以我就记下来，我就拨了这个电话来找你的。哇 ，Ken Cobb 一听了这个话，惊呆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不可思议。但是这个姐妹跟她讲了一段时间以后，痛哭流涕的，她就安慰她，帮助她，引导她，那对方慢慢的安静下来，安静下来。那 Ken 这个传道人把电话就挂掉。这时候太太们也上车了，儿子们也上车了。他对 Barbara 讲了一句话，他的妻子叫 Barbara， 他 Barbara。You won't believe this. God knows where I am. 他 Barbara， 你肯定不相信啊！神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你可能不知道该什么地方走。上帝不可能，也许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引导你，但是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引导你。神是你的牧人，主是你的牧人。当这个 Ken 接到这个电话以后，他明白了一件事情，神在引导他，神是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神知道他处境怎么样，神在引导他，所以他心中充满着喜乐。我这个施工要一直开展下去，感谢主帮了很多的人。这个事情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是弟兄姐妹，这是发生在一个真实的人，奥哈尔州 Dayton 那个地方74号公路边上一条小路叫71，那个停车场那个地方，这是个真实的事情。神在每个人引导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神在引导每个人，神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好牧人第三件事情，好牧人要看顾保守他的羊。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第11节。你们知道羊还有个特点，羊啊，一个是很难躺卧，刚才我讲了羊很容易走迷路，第三个羊是非常软弱的。以前我看到 Discovery 频道，我看到非洲的大草原呢，我看那个狮子老虎来捕住这个小羊，我看小羊那种 那种弱不禁风的那种感觉，我真的从来把我们见老虎，我们怕过去，怕过去就抓住羊。人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强壮，我们能造大炮、飞机、坦克，但是知道人是非常脆弱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一句话就让你痛苦三天了，一点点毛病让你坐卧不安，你知道人很脆弱。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牧人同在，牧人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有的时候牧人要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为了寻找安息之地，青草地，牧人要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有的时候经过暴风雨，有的时候经过荒山，有的时候可能经过沙漠。弟兄姐妹，牧人在我们身边带领我们，不等于说你人生就没有忧国。刚才我们看诗篇23篇怎么说的，怎么说的，就还记得那句话吗？就是行在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人生不在乎你没有有没有幽谷，你怎么能穿过这个死荫的幽谷？有人说我很聪明啊，我很有钱啊，我很有智慧啊。大家都明白，聪明、智慧、有钱总有一个尽头。但神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牧人，他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有的弟兄姐妹说啊，我信了耶稣以后，人生就不可能有这些大峡谷了，全是平原。圣经上没有这样应许的。你好好看圣经的话，圣经告诉你，人生有很多的峡谷哈，死荫的幽谷。但是有一点，神让你放心，你的牧人在前头引导你、看顾你、保守你。人生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忧国的问题，人生的问题是当你面对忧国的时候，你怎么越过去，怎么面对这个人生的大忧国。你身体不好，你家庭有问题，你工作有问题，有人反对你，一系列的问题在这儿。不是说没有这些问题，有，那你怎么去穿过这死荫的忧国？圣经上说，好牧人与你同在，他引导你、看顾你、保守你。你知道大卫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呢、大卫是个国家的君主，按理说他有什么恐惧的？如果有恐惧的话，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对不对？没有什么靠山，工作也不稳定，心情呢有病的话，也没有一个什么叫医疗小组跟在你的后面啊，医治你的身体。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帮助我们，可是大卫有啊。大卫是一国之君啊，他有权力，有金钱，什么都有。可是他讲了一句什么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下面一句话什么话？他什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息在溪水边呢？可安息的是水边。你听懂了这句话没有，弟兄姐妹？大卫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啊，他自己没有安息的地方。我想他肯定是有床睡的地方，而且床比我们床大，是不是？肯定是有人保护他的，他有什么恐惧的？周围肯定有卫兵来保护他的。可是他说，我不能躺卧，除非我的牧人在我身边，我才能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那我怕什么？我是有自己的军队。但大卫说，我就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不是因为我有权力，我有军队，我有智慧，我有才能，而因为我的牧人在引导我。而且还有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的牧者不是你的老板，你的牧者是耶和华。你知道耶和华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啊。这个神是自由拥有，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你，创造我的那位神。有的时候我们沾沾自喜，就让我们大脑这么聪明啊，大脑想了那么多东西啊，能把一个宇宙很多的自然规律我们能搞清楚，而且把小东西啊，一个小的飞船能送到太空上面去，人这么聪明啊。有的时候我看看那个那些哲学家们写的书，哎呀，真的是大脑真的非常精密。但让你精密的是那位造物主，也是他造的。就这样一位耶和华，他是你的牧者。大卫明白了这个道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创造天地的主是你的牧者，他引导你、看顾你、保守你，所以你心中才有安息啊。 在座弟兄姐妹，我讲过了，人生是有忧国的，但是我们不怕遭害。为什么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是你的牧者。最后一点，好牧人把羊联合起来归成一圈。十六节，主要把不同的羊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你们知道的，造假了两个羊圈。如果你看第十章，有两个羊圈，一个是指外邦人的羊圈，一个是犹太人羊圈。耶稣来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合在一起，打破了那个中间隔阂的墙。这是好牧人做的事情。好牧人不会把这个羊说这一个那一个，不是的，他把羊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很大的羊圈。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是从北京来的，有些人从山东来的，有些人从香港来的，有些人从台湾来的，有些人从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来的。哎，我们背景不一样，属灵的状况也不一样，属灵的口味也不一样，脾气也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但在基督里头把我们合成一群了。我们之间那个人为的墙，主把它给拆了，这叫羊圈。弟兄姐妹，神来，我们好牧人帮我们围聚在一起，我们同属于神家里的羊。所以我们中间不可以有说啊，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开。弟兄姐妹，好牧人让我们彼此合成一群，这是好牧人的做法。什么东西让人合一啊？罪让人分裂。你看看圣经里头，罪让人分裂，罪让夫妻之间背靠背。你看那个亚当和夏娃之间怎么样，也互相的猜疑。罪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夫妻之间就开始背靠背了。罪一旦进入你的家庭，兄弟之间背靠背了。罪一旦进入你的之间，叔叔跟侄儿之间背靠背了，亚伯拉罕和罗德，是不是？罪一旦进入你中间，国家和国家产生分裂了，以色列跟犹太国产生分裂了。但是爱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爱让人联合。你家庭产生分裂，你想有没有罪在你的家里头？教会让你分裂，看罪是不是在教会里头？但是爱让人合一啊！大家有没有爱过？有没有谈过恋爱的？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举手，有没有？大家都爱过的。爱的感觉是什么？爱的感觉就是合一啊！你跟未婚妻、跟女朋友、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你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融为一体，融为一体。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啊。爱就是让人联合，罪让人分裂。主来了，让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让羊合成一群，这叫爱。怎么让羊合成一群呢？每个人的脾气都不一样，这个羊这个叫法，那羊那个叫法，是不是？每个羊的叫声都不一样。如果你听这个羊的声音，你听那个羊的声音，那就乱哄哄的。但是羊听主的声音，那我就知道该向什么方向走了。主的声音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哦，主的声音在圣经里头，所以你明白主的声音，你就知道教会应该向什么方向走。我们感谢主啊！而且牧人把羊纳到一个羊群里头，那是我们羊的归宿的地方，羊的目的地。好牧人不是一直把羊带在旷野里走来走去，那目的就这么飘来飘去，那不是好牧人。好牧人一定要把你引到一个目的地，那就是父的家。我们在世界上，弟兄姐妹，你问过自己没有？你为什么被放在这个地球上？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要去什么地方？有没有想过？你想过了。主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帮我们要引回家，引到父的羊圈之中，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的归属。于是我想想，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呢，这两个问题他回答不了。你为什么被放在地球上？你要去哪儿？你回答不了。你退休以后人家等着等着，你等什么？问过自己没有？你等什么？就像我工资很多，我现在周游世界，你在等什么？但是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他把你合在一群，要把你带回到父的家中，那是我们永恒的家园，不再流浪，不像羊一样飘来飘去，我们要回家，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我讲到四点，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的羊，主是我们的好牧人， 好牧人认识我们，好牧人认识他的羊，好牧人看顾保守他的羊，好牧人引导他的羊，好牧人让羊合成一群回到父的家中。愿主的话语鼓励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你的羊，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草场的羊。主，你知道我们的去法，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本性，你知道我们每个细胞，你知道我们思想意念深处的东西。主，你知道我们，你了解我们。世界上认识我们的人不多，那理解我们的人就更少。但主，你认识我们，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造了我们，无所不知的主啊，谢谢你，你按照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跟随你，你成为我们的牧人。主，你在前头还引导我们，你还保护我们，你让我们要回到你的家中。好牧人，我们谢谢主，主，我把我们中间我们这些软弱羊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特别有身体不好的弟兄和姐妹，主，求你特别赐下怜悯。主，我们给雅倩的妈妈继续祷告，主，求你医治她，让她的心，让她的身体都能安卧在你的面前，躺卧在青草地上。主，你是她的牧人，你帮助她。主，我们也把文俊的妈妈交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让她身体慢慢的恢复起来，让他们全家的人经过这死因的诱惑以后，真能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是他们全家的牧人。主啊，谢谢你让孙翠英老姐妹身体也慢慢的恢复起来，来到我们中间一起来敬拜主。主，恩待他们家人，让他们家人也听到主的福音，同属于你这个羊圈。主啊，也特别为冷英的爸爸祷告，主啊，他们回到家以后正在接受治疗，主，你恩待他，你安慰他，你也保守他，特别在那个地方为他预备合适的弟兄姐妹，和他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向你祈求。所以我们也为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祷告，说经过化疗以后身体慢慢好转，主，你恩待他，你继续安慰他，让他知道这个疾病不至于死，让他活在你的面前。主，你是我们的牧人，你也是他的牧人，你牧养他们全家。主啊，我们找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知道我们心中所想的。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找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我们舍命。谢谢主恩待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见证荣耀天父，就是见证我这次在这个病的过程中啊，我感觉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始终在看顾我。你们听我下面怎么讲哈。那个我就是平时咳嗽时间比较长，后来我去方亚门诊开了一个单子让我去透视，我去星期四去拍的片，星期四的下午我女儿回来，有个美国有个组织叫 Mobile 那个 Medical， 他们告诉他说我有隐隐，我女儿说你妈你不好，要你做 CT。 哎呀，我紧张的不得了，晚上吃安眠药也不能睡，心跳心动过速。后来我说那个就是那个摩博那个组织呢，叫我女儿说你明天来拿那个做 CT 的单子，说星期一做 CT。 我女儿说，我说不行，我明天一定要做，我说我礼拜五就要去做。后来我就拼命祷告，我说主啊，我明天一定要做，求神谁听我的祷告。完了我女儿说，妈那我们去吧，看看医院能不能肯啊。后来把那个单子，因为单子上面写了礼拜一，后来到那个医院里去，医院说那个人还挺好的，里面去讲，哎呀，两台 CT 机器今天坏了一台，还有18人做，你不行的，而且那个单子上是写了礼拜一做，今天不能做，好说歹说没用又回来了。哎呀，我想主啊，你怎么没谁听我的祷告啊。那后来我女儿中午又回来了，说我们去看急诊。我说对，我们看急诊，急诊的费用我们自己出吧。那么我女儿又带我去到急诊室，碰到个助理医生， 反正我就一直在祷告，主啊主啊，我今天要做，我心里焦急，我就这么一直这么在讲。助理医生到方志后去讲，方志后卖医生的面子，说可以给他做，但是要等到晚上十点。我说等就等吧，就等到晚上十点。啊，感谢主啊，下午三点半就叫我做了。我女儿说啊，谢天谢地啊，哎呀，我说这真是主在看顾我。好了，那就去了。后来做出来，星期一马上就出报告，告诉我女儿说是肿瘤。那么因为意识到肺部有肿瘤，那是非常不好的事情。那我说这肿瘤赶紧要这组要动手术。后来就打电话，我也打电话给远标哈，他岳母怎么去那个医院，但是都不行，没有人收我的。那没有办法了，礼拜二晚上我女儿就机票回回准备回去了。我跟我儿子讲，你妈生病了，要回来治病。我儿子说，妈，现在伤害38度。那我说没办法，你在美国治吗？我说谁都付不了我这个医药费。我儿子说，妈，把房子卖了，买房子也不行，房子能挣几个钱。那后来就礼拜二买的机票，结果星期三早晨啊，那个礼拜二下午又把我的片子拿了，因为准备带回上海去嘛，上海那个医生也都联系好，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那星期三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女儿说 NIT 有个医生，他是平时都不看病的，是手术完了，他带了好多不是，这星期三上午开门诊，因为你妈10点钟他要看看，你把片子拿去。那么我女儿说，妈，我们赶紧去吧，因为他们都讲英文我听不懂，他就跟我女儿在谈，看了片子。我说哎呀，明天一早就要走，我说这个星期我下午那个整理行李要来不及，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了，我要回去啊。我女儿说，妈，他是你了啊，我眼泪哎呀掉下来。我跟我女儿说啊，感谢主啊，怎么会收我了，收我了。好，下午就验血，就给我到处检查，那个查了5天，查了5天，后来他说要给我还要活检哈，准备就是说星期四准备手术，星期三让我住进去，那么就这么查这么弄。后来有一次，反正我就是一直祷告，我也找牧师，黄牧师为我祷告，也跟大家兄弟姐妹为我祷告，我反而心里充满点平安。有一天半夜我睡在那里似睡非睡，有个声音跟我说，良心良心。当时我也很疑惑，反正将信将疑哈，我也不敢把这个事讲出来。那么后来他收我了，那我就打电话告诉我儿子，我说你妈在美国治病了，人家收我了。我儿子说啊，妈，我你知道吗，我晚上跪了多久啊，我相信主耶稣啊。他这么跟我讲啊，我心里充满平安。那就这样，后来就是星期三给我做了活检，活检了2趟，所以没遭到癌细胞。那么医生说手术就推迟了。后来医生考虑一下，礼拜五告诉我，他说因为你这个瘤比较大，大概4-5公分了，如果不切除还是不行，吃药吃不了的。那么他说你星期一再住进来，星期二早晨给你手术。那么那个后来医生又告诉我女儿，他们这里有个麻醉师非常好，但他去度假了，不知道 他那天能不能来。后来我也告诉黄牧师了，那么我们那个叫什么主的神的使徒，我们的好牧师王建国，星期二早上6点钟就到病房为我祈祷。哦，那天我心里充满平安，我一点也不害怕。反正在那个病房里吧，我其他都不看，就是唱赞美诗读圣经，心里充满平安，倒反而不怕了。那么黄牧走了以后，那个7点多的我就推到那个手术室那个预备室里边去，来了个女的，我来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人就是医生主刀医生讲的那个比较有经验的那个麻醉师。我就握着他的手啊，我说感谢主啊，啊，我真是心里充满平安。因为他那个经验非常丰富，他跟我女儿说我的麻醉量是美国人的1/10。那么非常的就是平安的进去了，完了3个小时推出来了，他就说你的手术非常成功，你的手术做完了。我就醒了，醒了以后那个住了六天，反正基本上还是那个痛的程度啊，还能够忍受。住了六天我就回家了，慢慢的康复。因为他是 NIH 嘛，他对病人就相当负责。你这个病灶在肺左侧，那你那个病，你原发灶在哪里？要给我查，给我转到五官科。后来待了10几天，又到五官科去查， 又麻醉了两个小时，鼻炎部分、食道、气管，还有那个胃，还有那个十二指肠，从上面一直插到下面，所以能割到肚割一块，中割个西块都给我割了，割了活检，活检出来以后，感谢主，到隔了两个礼拜又去看，感谢主，他说割的 OK， 那就没事，全是阴性。你看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奇妙啊？那么所以说，因为给我五分钟，所以我讲的紧张，有些事情忘记讲了。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我现在呢身体康复的也蛮快的。你们看我这个脸上什么，康复的也很快，分量一天天在加，一天天在增加。所以真是感谢主。所以我有几个体会哈，一个体会就是说我感谢大家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哈，我们肢体互相的关爱。就是说大家为我祈祷，也让我知道这个我们代祷的能力与功效哈，让我深有体会。第二个我感觉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确实是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会有苦难领导我们，但是呢我们背后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他就托住我们，他会安慰看顾与保守我们，所以呢我心中就充满希望与平安。我后来非常平安，我都一点也不害怕，真的一切都听从神的安排，一点都不害怕。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经历了这次死因的预估哈，又改变了我。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呢，我就是每天读经祷告，成为我的必修科。我英语书可以不看，但这个圣经我不一定要看，有时候早晨一看晚上看，一天看两次。所以呢就经历这个一次时间呢，对神更爱他，更亲近他，更信靠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哈，我们的家人心里都有神，特别我儿子国内也去教堂了，他也经常会祷告，我的先生也现在也学会祷告了。我说你看神医治我那么大的病，而且 NIH 哈看病连的挂号费都不要你，连的吃饭都不要你的钱。我说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对吧？你看，所以哎呀，真是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另外一个我感觉体会到，就是说我们呢什么事情都不要忧虑，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明天一切都是主在安排。所以什么事情我本来有时候会胡思乱想，我现在不想了，明天什么事情不要想，一切都掌握在主的手中，他会主宰你，你想的太好，你想的不好都没有用，都主宰为你安排。所以我也奉劝我们年老的人，会这个事那个事想的太多，不要去想去。还有什么？那就谢谢大家，五分钟大概过了啊，谢谢大家。